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0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驻日内亚联合国机构大使陈旭星期五9月9号表示，中国没办法与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合作。此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发表一份报告，批评北京对他的西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不过这位中国高级外交官员表示，北京不同人权办公室合作并不是不与联合国整体机构合作。陈旭说，该办公室上礼拜发表的报告说，中国反恐政策下的一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这个是对中国的政策和做法提出毫无根据的指责。一方面，由于该办公室发表这种评估报告，我们不能够同他合作。陈旭对联合国日内亚新闻协会表示，他说中国认为该报告构成威胁，不能够似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样进行合作。8月31号，时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在他的任期最后一日即将结束时发表一份报告，指责中国严重侵犯维吾尔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的人权。联合国核监督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星期五9月9号说，炮击摧毁了乌克兰城市安德克的电力基础设施，对扎波罗热核电站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当地工作人员负责俄罗斯控制下的这一座核电站的运作，防范潜在核熔毁的关键防线，核电站的站外供电已经被切断，对安德克的炮击造成当地长时间断电，促使到乌克兰方面宣布有可能关闭扎波罗热核电站最后一座仍在运作的反应堆，包括核电站核燃料的冷却系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声明中说，扎波罗热营运方对恢复站外电力没有信心，这个迫使到营运方考虑关闭最后一座仍在运作的反应堆。他补充说，整座核电站注接下来将会完全依赖柴油应急发电机来确保关键的核安全保障功能，这样的后果就是营运方将会没办法重启反应堆，除非能够使到站外电力得到可靠的恢复。格罗西说，这是一个没办法持续的局面，正在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世界最大的大米出口国印度星期四决定对多种品质的大米出口加征关税，减少大米出口量，稳定国内大米供应和大米价格。印度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今年雨季降雨量减少，影响得到米的播种。印度大米出口到150多个国家，主要是亚洲和非洲，任何减少对外粮食出口都将会威胁到全球谷物市场和对高企的粮食价格施加压力。据彭博社9月9号报道，印度政府对白米和糙米的外运征收两成关税，并禁止碎米销往国外，精谷米和价格最昂贵的印度香米不在限制之内。这些限制将会适用于印度整体大米出口的约六成，影响到全球大米交易的四成，将会对那些已经受到日益严重的饥饿和食品通胀影响的国家造成进一步的压力。被禁止对外销售的碎米几乎占印度大米出口的几乎两成，碎米主要用于畜生饲养，碎米的价格今年由于需求增加而高涨，碎米的最大买家是中国。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共将会在下个月举行的二十大上再次修改党章，尽管未有讲明将会具体进行什么的修改，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表示，他的目的是要加强将会在二十大上打破几十年来的惯例，连任第三个任期的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威和地位。中共党媒新华社星期五9月9号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习近平主持下当日召开会议，研究以提请19届七中全会讨论的中共二十大报告、党章修正案等草稿。会议认为，要将二十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在10月16号开始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预计将会轻易获得到第三个五年任期，巩固他作为大独裁者毛泽东以来中共最有权势领导人的地位。 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曾經推動修改黨章，將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此舉提升了習近平的地位。中國多地宣布自9月10日起常態化核酸檢測頻率由5日到10日縮短為72小時，同時國家衛健委宣布恢復常態化核酸檢測直至到10月31日，預計中共二十大將在10月中旬召開，此舉被普遍認為是當局為了護航二十大採取的強化防疫措施。中國當局的常態化核酸檢測與今年6月份宣布的無疫情地區核酸檢測不應成為常態，形成鮮明的對比。中國網絡輿論對當局關於疫情防控表態發生急轉彎表示錯愕和不解，同時中國多地亦都因為零星的疫情爆發和擴散而處於封控狀態。中國西南地區在經歷了8月份的極端高溫干旱天氣之後，四川成都政府這個月初宣布實施靜態管理，一座擁有超過2000萬人口的大城市實際處於封城狀態，政府要求民眾留在家。中國國家統計局星期五9月9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8月份消費者價格指數 CPI 漲幅低過預期，而生產者物價指數 PPI 漲幅更加是滑落到18個月以來的新低，再次顯示出需求低迷對中國經濟嚴重衝擊，同時都為央行採取進一步的寬鬆政策留下空間。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8月 CPI 同比上漲 2.5%， 不單止低過7月份的 2.7%， 而且亦低過分析師預期的 2.8%。 由於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下跌，8月份 PPI 上升 2.3%， 這個也是2021年2月份以來最小的增幅，不單止低過7月份的 4.2%， 而且比預期的 3.1% 都低很多。由於大宗商品價格持續回落，以及對比的基數升高，工廠出廠價格增長今年剩下來的時間仍將會進一步下滑。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钟到11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香港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女王在位期间两次到访香港，不少香港人都对她有所认识。英女王去世之后，有香港人就到伦敦白金汉宫门外悼念。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民众在伦敦白金汉宫门外悼念，当中包括搬到英国无奈的香港人。在消息公布之后，一些在英香港人社区决定取消中秋节活动以表哀悼。搬到英国一年的陈小姐对美国之音说，在位70年的英女王去世是一个历史时刻，
因为这个 Monarchy 它是最长久的一个嘛，其实没人会知道之后发生什么事。咁尤其是这个 moment， 在英国发生这么多事的时候，它先来发生，其实真是我觉得要来见证一下咯。
伊丽莎白二世享年96岁，去世前两日接见当选英国保守党党魁的卓维斯，任命他为新首相。卓维斯是英女王在位期间第15位首相，上任之后说他会处理英国能源价格高涨以及支援公共医疗系统等问题。英女王在今年年初感染新冠肺炎，康复之后曾经说病情令他非常疲倦。 陈小姐话：呢个令佢有一点点料到英女王嘅健康可能有问题。住喺美国三藩市嘅香港人 Brian 对美国之音话：佢同女朋友啱啱到英国旅游，喺同一日就突然间听到英女王逝世嘅消息，佢哋于是到白金汉宫门外悼念。
我哋今朝仲喺度参观紧啲展览啊，讲紧佢在位70周年咁样，即系仲喺度睇紧佢啲历史嘅嘢。跟住下昼新闻就讲佢过咗身啦咁。
Brian 话：英女王在位期间嘅一段长时间，香港系英国嘅殖民地，而佢喺1975年同1986年两次访港，
所以大家都叫佢舌头婆。咁我觉得佢喺香港人嘅心目中都系有一定嘅地位
嘅。喺香港主权移交之前，伊丽莎白二世嘅头像可以见于香港嘅硬币同邮票上面，一啲学校同医院亦都以佢命名，名称沿用至今。近年有超过100,000香港人申请 BNO 签证搬到英国。临近9月10日中秋节，一啲香港人喺英国聚居嘅社区都有安排庆祝活动。英女王逝世消息公布之后，喺伦敦伊宁同科林达两个区嘅中秋节活动都已经取消。伊宁区活动嘅主办单位 Ealing and Northfields HK Club 将 Facebook 头像转为黑白，并喺公告话：英女王一生尽心竭力服务国民，该会对英女王逝世深表悲痛。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香港语言治疗师总工会5名嘅理事因为出版《羊村》系列儿童绘本，去年7月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被控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还押超过1年之后，星期三喺区域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押后星期六中秋节求情及判刑。有大律师分析本案判词表明，无需考虑一啲普通法之下嘅煽动意图，包括系唔系煽动他人使用暴力，担心会出现偷换概念嘅情况，唔系真正实施普通法嘅制度，定罪嘅界线模糊不清，令被告更加容易被入罪，可能进一步引发新闻、出版甚至系电影等创意产业自我灭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2019年11月底反修例运动期间正式成立的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五名年龄介乎25至28士，包括25岁的主席黎文玲、27岁的外务副主席杨日义、28岁的秘书伍巧仪、25岁的师傅陈元森，同埋26岁的委员方子浩，因为出版3本羊村系列儿童绘本，去年7月被警方国安处人员拘捕，被控一项刑事罪行条例下的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五名被告被还押超过1年之后，星期三即是9月7日在区域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押后星期六即是9月10日中秋节求情和判刑。本案是首宗被控煽动刊物罪、被告不认罪而受审的案件。处理本案的国安法指定法官郭伟健在判词中回应辩方指控罪不合宪的争议，表示香港在2019年经历长期的社会动乱，部分示威者出现武器和汽油弹，极度暴力，有数万人参与宣扬港独和自决，显示他们不认可中国对香港的主权，不支持一国两制。判词又表示，虽然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社会或多或少已经平静落嚟，但是反政府的人只是走向地下化，形容政治形势表面上平静，但是内里反复无常，认为有必要维护中国国家安全，防止暴乱再次发生，以维持宪制秩序和保障市民的福祉。法官因此裁定本案的控罪，即是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第10条合宪，当中有关发布煽动刊物罪、限制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利实属必要。辩方亦都争议煽动意图应该限于煽动暴力或者社会动乱，认为本案各被告无意煽动暴力，应该判无罪。 不過法官認為煽動罪的立法原意是限制破壞政治社會秩序的行為，但是現今社會不止暴力能夠推翻政府、散播謠言、仇恨和假消息，甚至是比直接煽動暴力更加有效的武器。法官表示，港區國安法定明可以在沒有使用暴力下分裂國家，煽動罪作為分裂國家罪的前奏，不應該限於煽動暴力，否則違反國安法的原意，因此不同意辯方的詮釋。大律師蕭志文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本案判詞表明無需考慮一些普通法之下的煽動意圖，包括是不是煽動他人使用暴力，擔心會出現偷換概念的情況，不是真正實行普通法的制度。
我自己都會擔心的，因為個情況就是說我們去理解的普通法的制度的時候，那當然就是說除了個制度本身，例如一些、律師代表啦、立法公正的法庭的情況啦，還要考慮那些、控罪的元素啦，因為影響定罪與否的嘛。那如果你將那部分抽了出來，即是將一些普通法入面就住這個煽動意圖在其他地普通法制下的地方的元素拿出來不擺下去的話，其實我就覺得未那個情況可能有些所謂俗稱偷換概念的情況，即是其實你個精神上面不再用普通法那個去擺下去個控罪去處理那個情況，而是只是個形式上去就住普通法去做。
蕭志文表示，在普通法的制度之下，市民大眾都容易知道事情是怎樣，知道哪件事情是不是犯法，才決定做還是不做。他擔心現在失去這個較明確的情況，定罪的界線模糊不清，令被告更容易入罪。
即是那條或者不是紅線，那條界其實是不清楚的，因為剩下如果你不佢都正如個各官所講，佢唔考慮普通法入邊煽動意圖嗰部分，剩翻嘅咧就係條條例第刑事罪行條例入邊第九條入邊嗰啲籠統嘅字眼。咁變咗其實嗰啲字眼佢點樣演繹？如果你冇一啲其他根據嘅話咧，就變咗你可以好容易咁去一啲解釋一啲普通嘅形容詞啊，或者個說法就去解釋咗，就已經可以符合咗一啲第九條嘅一啲定義噶啦。如果你冇咗一啲普通法之下嘅一啲概念擺落去嘅話，即係嗰個普通法嘅煽動意圖嗰部分嘅話，
記者問及本案會唔會進一步影響新聞出版甚至電影等有關言論自由同埋創意產業嘅發展。蕭志文認為每一個範疇的從業員都會更加小心，甚至擔心憂慮自我審查會更加嚴重，甚至自我滅聲。
只可以說每一個範疇的都會更加小心，只可以或者如果你不是小心的可以擔心先不說條例本身會直接影響到你不敢或者不可以拍某些東西或者想說某些東西，就算不是這部分自己都可能會有些自我審查，我怕這件事不行於是不去說這個就令到其實某程度上自己滅聲，人家未滅聲之前你自己已經不敢說或者不敢去想某些東西這個才是令人擔心的地方。
化名譚美德的時事評論員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本案可能進一步引發寒蟬效應，他形容本案的判詞有如一個里程碑，擔心日後不再存在普通法無罪假定的原則。
這個案例呢其實可以說是一個里程碑來的，個里程碑或者一個分界點呢就是我們可以說呢日後基本上就不再存在著所謂的無罪假定，因為呢它其實是將兩條罪行呢裡面一些很重要的、意思呢抽了出來的，因為它用的是煽動罪，但是同一時間呢是根據國安法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呢在第五條那裡說就是它是防範嘛，所以為什麼它就算沒有一個所謂的、煽動的行為或者是、煽動的、一個證據在那裡，只要你所做的事它認為你有呢，其實它就已經可以採取法律行動了。
譚美德表示，今次案例涉及的《羊村繪本》 法官认为杨村守卫者的内容是影射香港的反送中示威，杨村十二勇士就是影射十二港人偷渡台湾，杨村清道夫就是讲述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情况，认为这些刊物是会对儿童造成负面影响。谭美德表示，判词只是基于一个假设，儿童会受到这些刊物的负面影响，为了防范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就可以裁定罪名成立，甚至将煽动罪作为分裂国家罪的前奏，忧虑法庭可以将煽动罪的最高刑罚提高。
在个判词里面有一样嘢咧，更加令我觉得系自己系即系比较担心嘅地方咧，就系话法官讲到咧，就系煽动咧。是一個咧，即係分裂罪嘅一個嗰、那個即係前奏嚟咁樣。咁你依家個煽動罪係1938年嗰條罪嚟嘅，咁你最高嘅刑罰都係講緊係判2年同埋呢個罰款5000蚊啦。首次犯呢個法嘅時候，咁但係如果去到分裂罪嘅時候咧，係可以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嘅喎，即係一個有期徒刑，係一個相當之恐怖嘅，即係應該話嚴厲嘅懲罰嚟嘅。
谭美德表示，判词提及《港区国安法》公布之后，香港社会或多或少已经平静落嚟，但是反政府的人只是走向地下化，形容政治形势表面上平静，但是内里反复无常。他认为今次的判词政治色彩相当浓厚，可能令时事评论员觉得红线难以捉摸，日后做评论都会更加谨慎。
俾人感覺上面咧，就係好似係法喺政治咧，有機會係凌駕咗一個即係法律個判決，甚至乎係可能戴咗呢頂帽先再去做一個即係裁決嘅時候咧，大家就會擔心咧，就係嗰個即係司法個公正性仲喺唔喺度咧？而佢提到就係話，現在係冇一個愈合嘅傷口，即係個愈合嘅傷口咧，愈合的。待愈合的憲法傷口咧，咁係即係需要一個時間咁樣，但係又得見喎，即係我用翻頭先個講法，就係話，如果係一啲我懷疑嘅唔係法律嘅用詞嘅時候，喺呢一點裏面亦都冇提出到我建議嘅，咁你大家就好驚啦，你就純粹判咗呢個案之後，你講咗一啲嘢出嚟，喺防範嗰度你去到都幾極致啊，我可以形容為，咁但係到一啲建議嘅時候又見唔到嘅話咧，咁你話做評論唔擔心得㗎啦。
对于特首李家超大力推动香港成为国际文化艺术之都，谭美德表示，很多大型的国际艺术展览同埋知名的博物馆，政治素材都是最主要的部分之一。香港在国安法同埋煽动罪的阴影之下，难以发展文化同埋创意产业。
如果你香港在现在呢个情况底下，大家都很担心是奉防范之名而以言入罪的话，那你很容易就会出现个情况，就是大家所有政治议题都不会再做，那变成那个在个文化艺术里面个展现出来的时候，可能的就是一些不是那么敏感的资料，即是譬如如果你画下花画下草，我想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那如果歌舞升平就更加好添啦，那但是如果你说去到一些是即是要去讽刺时弊的，又或者是一些要是彰顯一個時代意義的一些的創作的話呢，我想就相當之難了。其實你看得到，就算不是說講緊將來的事呢，是過去有很多的藝術品亦都的而且確是因為呢就是政治的原因呢，是在香港過去100年裡面消失了。咁你話將來會再重現嘅機會，我諗就好低啦。咁當然，如果你話嗰個藝術展品本身係有利所謂嘅國家安全嘅，或者有利即係宣傳呢個愛國教育嘅話，咁呢個都係政治議題嚟嘅。咁但係呢個如果當佢變咗做一個只係得呢一樣而冇其他嘅時候咧，其實我諗亦都唔係一個健康現象。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为了保持对中国的技术优势，拜登政府的芯片法案在半导体领域采取了美国历来并不愿意施行的产业政策。美国海事专家呼吁，拜登政府极需通过类似船舶法案大规模补贴和振兴本土造船和收船的工业。如果美中爆发抗日持久的常规战争，目前美国造船业薄弱的工业基础不足以支撑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战斗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 发自华盛顿报道。
8月9号签署的2022年芯片及科技法案，分别向先进制程半导体的领域、成熟工艺半导体制造领域以及半导体研发领域投资280、100以及110亿美元。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9月6号宣布，通过该个法案获得补贴的美国科技公司将会被禁止在中国打造尖端或者先进的科技设施，禁令有效期是10年。美国智库西格摩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退役海军上校亨德尼克8月29号在美国国家评论发文说，虽然美国制造的芯片很可能比在中国等海外制造的成本更高，但是如果战争爆发，美国仍将会有可用的芯片。出于同样的战略考量，亨德尼克斯认为美国总统应该签署船舶法案，大规模地将造船以及修船的能力本土化。美国不能够依赖外国建造的船只来往美国港口运送货物，亦都不能够依赖外国制造商来生产海军以及商船所需要的关键部件，这些能力都会在战时被扼杀，构成危及国家安全的巨大战略漏洞。他在文章当中指出，美国在二战期间有50多家的公共以及私人造船厂，可以建造或者修理长度超过500英尺的船只，但是这个世上曾经最强大的造船国今日却只是剩下不到20个的造船厂。相比之下，按准吨数的计算，目前世界前三大造船国是中国、南韩以及日本。中国有19个现代化的造船厂，以惊人的速度生产商用以及海军舰艇，其中一家造船厂规模之大，甚至是超过了美国所有造船厂的总和。位于马里兰州的国防咨询公司主管担任巴尔克利号驱逐舰指挥官的退役海军军官麦格拉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两国的造船工业基础根本是无可比性。他说，中国的工业基础是一个庞然大物，而美国的造船工业基础相较于美国的经济规模以及他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真是小得离谱。这种的差异最明显的军事影响是，如果冲突在近期爆发，而且持续时间超过第一轮的屠杀，中国将有能力更轻松地是弥补损失。其次，中国将会在修船能力方面享有巨大的优势。在战舰方面，长期撰写海军报道的作者、威廉马利学院全球研究所的项目的合作与传播总监亚历山大伍利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仍然能够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以及潜艇，不幸的就是数量太少。中国拥有更多的军舰，虽然能力不如美国，但是正在逐步在船舶技术以及质量方面缩小差距。前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柯伯吉以及是前白宫国安会幕僚长格雷在8月18号投书《华尔街日报》指出，60年代古巴导弹危机的期间，美国仲拥有28家能够建造远洋海军战舰的造船厂。到了90年代，太平洋舰队的作战区域里面只是剩下两个海军船厂以及不到20个船坳，远远是低于海军的需求。他说，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快速生产维修的国防工业基础，美国就好像一支只能够踢上本场比赛的足球队。他在文章当中说，佩洛西访台加剧了紧张局势，美中战争可能在未来10年里面爆发。他说，一旦战争爆发，除了军舰数量之外，伍利指出，中国解放军具有更加接近他们本土基地的优势，并且可能在他们的陆基空军以及火箭部队的保护之下。火箭部队的明确任务是瞄准美国军舰，这些军舰完全在他们导弹的射程之内。伍利表示，美国舰队当中更少的船只意味着中国可以对每艘的船只当中发射更多的导弹，从而提高击沉的概率。他说，在这样的战斗当中，美国和台湾拥有更多的船只将会是一个优势，因为被任何一枚导弹击中都可能对军舰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正如俄罗斯大型巡洋舰莫斯科号被两枚相当简单的乌克兰反舰导弹击中之后沉没， 一两枚的导弹击中目标就可以迫使到军舰退役甚至是沉没。中国仲拥有海上民兵的优势，他们庞大的捕鱼船队无疑会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和解放军合作。曾经驻有建立并维持一支海军一书的亨德里克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以足球为例，美国一旦参与台海战争，打的是客场比赛，必须要穿越广泛的太平洋，打造一个邮轮舱、货物、食物以及弹药组成的后勤列车，以维持部署在太平洋前线的舰队向台湾提供援助。他说，美国届时最有效的平台可能将会是核动力的快速攻击潜艇，能够在水下非常快速地穿越太平洋，然后将派遣战斗后勤船，以便补充导弹、鱼雷和食物。因此他们将会能够在那一种的环境当中真正进行战斗。航空母舰以及水面舰艇等将会在战役后期出现在潜艇后面。亨德尼克斯强调，美国舰队的规模在上述的情形当中至关重要，问题是能够维持几耐，美国真的是需要扩大舰队。他在书当中呼吁，美国拥有456艘的舰艇来建立以及维持海军，因为这支舰队的规模足以赢得战争，亦都足够来维护和平。在商船的领域，伍利指出，中国海军的扩张亦都得益于他庞大的民用商船建造计划。目前有三个国家生产了全世界 90% 以上的商船，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他表示，商船建造有助于是直接或者是间接地补贴海军建造军舰。美国未有可与之相比的商业造船基地。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国防概念与技术兼职研究员，曾经担任美国海事公司高官的罗伯茨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几乎放弃了商业造船以及是维修行业，特别是大型的商船的生产落后明显是于中国。他说，美国商业商船几乎是未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必须要依靠停斯法案之下的有资格在美国国内贸易当中运营的船舶订单才能够生存。他指出，中国的大型商船订单是可以高达1529艘，位居世界第一，几乎占全球总量的一半。虽然每年美国造船厂建造了数百艘的小型船舶，包括拖船、驳船等等，但是美国大型的商船大约1000多种吨的订单不到10艘，而后者可以在台海战争当中是发挥重要的后勤补给作用。在二战的期间，美国实行紧急造船计划，快速建造了近6000艘的船，将部队以及物资是运送到盟友以及是外国的战区。亨德里克斯建议说，美国是需要效仿战时造船的经验，致力于将各海船坳从不到20个增加到30至35个，将现有的7个大型总厂是发展到10至11个，并且利用目前军方对大中型无人水面潜艇的新要求，将这些合同转向中小型船厂，分布在比如是墨西西比河、俄亥俄州河以及五大湖的沿岸地区。他说，我们现时需要是这样做，二战时候很多在1942年对美国非常有用的工业化，实际上就是在1939年开始，有些船只进行长达3年的采购才能够进入舰队。伍利则是认为，美国的造船业的二战传奇难以重写，主要原因是包括美国造船厂以及建造商几十年以来纷纷倒闭，或者是聘入了大型军工集团。由于获得资助的军舰数量减少，资金缺口导致了造船厂解雇了熟练的工人，中坚力量转行。此外，伍利补充说，美国亦都未能够在主要的基础设施上面进行投资。一些的海船坳已过百年高龄，并且缺乏浮动的海船坳，船舶等待是几年之后才得到维修，码头上是没有空间，没有劳动力来进行维修。美国亦都不再拥有曾经的海外军事基地网络，或者是不再有以前的运营能力。他还表示，造船业受益于连续性，美国是没有储存很多未开发的浪涌能力。已有是足够战斗力的现代军舰为例，伍利指出，这个是涉及到多个行业极其复杂的有机体， 比如一艘新的美国航空母舰会用来自45个州的2000多家的公司的设备。他说军舰广泛依赖一系列大型以及专用的硬件，以及最复杂和最紧凑的组件，比如是微芯片，以及半导体供应链当中中断将极大影响的造船业。这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美国海军并没有无限的导弹、鱼雷以及船炮、炮弹的弹药库一寸。这些亦都需要作为是国家优先的事项，在同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的船只可能会很快地从垂直发射单元发射大量的导弹，这些导弹需要得到补充，以免是船只在进行空袭的时候弹药耗尽。1981年里根政府采用了保守的自由放任经济原则，单方面取消船澳的补贴，一些亚洲以及欧洲的国家选择增加政府补贴以抢占造船市场的份额，填补美国退出之后的真空。麦格拉斯指出，即使是发生在全球战争，美国造船业重建工业能力亦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二战式的竞联性的增长非常之不可能再现。他分析说，矛盾的是美国造船工业基础之所以是萎缩，亦都要归咎于过去50年推动美国经济大幅增长的主因，随着全球化亦是专业化的浪潮，在外国建造、修理、配备船员亦是跨期的船舶变得是更加便宜、更加高效。但是这种的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道路后患无穷，正如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所发现，美国本土的商业海上工业基础和海军造船能力是紧密相连。麦格赖斯建议，美国国会是需要对造船业投入大量的财政资源来补贴必要的投资和收购，开展工作培训以激励造船劳动力，作出跨越多代的连续性的承诺。他还表示，20年前这种需求已经非常之迫切，只要美国一直是以有效的配置的模式来运作经济，就不会拥有符合海军需求的商业海上工业基础。美国国防部的职责是保护民主资本主义，而不是实践它。亨德尼克斯亦都在国家评论的文章当中呼吁，弗里德曼的保守主义需要在艾森豪威尔的实用主义相结合，补贴和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必须要成为美国造船业的一部分。他说，船舶法案将会引导政府资金对现有造船厂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同时指导建设更多的船澳亦是修船厂，增加供应链的韧性亦是多元性。这些努力应该是集中在太平洋和北极的地区，以及是美国国内的大河流系统，以及是五大湖区域远离脆弱的海岸，就好像二战期间一样。他还在书里面说，这个国家在傲慢的时刻相信自由已经是战胜了共产主义和威权主义，然后走上了一条是使到美国工业脆弱化的纯粹的经济道路，但是历史和战争的罪恶会带着复仇卷土重来，美国不能够再遵循知识性的经济理想主义道路，这个导致我们处于工业孤立状态。在芯片、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成为主战场的时代，亨特尼克斯对美国之音提醒说，美国是作为一个海上强国立国，它的财富、贸易、身份和海洋的是息息相关，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是需要作出有意识的决定，美国将会再次成为海上强国，投资商业造船、投资海军造船，这个是修船的能力。他说，我们是需要仔细研究我们的造船工业基础，确保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如果美国在太平洋和中国这么大的大国之间爆发海战，这个基础将会能够真正支持，以及显著扩大美国海军的力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塔利班领导人在吹捧他的传媒改革成功，所谓这些改革禁止阿富汗的国家和私人电视频道播放被认为是不雅的节目，例如外国电影或者女歌手的歌曲， 或者任何批评伊斯兰教或塔利班的内容。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本国 95% 的视觉和音频媒体机构已经完成了改革。塔利班看守内阁新闻与文化副部长哈阿图拉穆哈杰法拉希星期二9月6日在喀布尔举行的记者会上是这样讲的，为了实施各项规定，塔利班领导层设立了一个传媒监督办公室，对每一个广播节目进行筛查，保证完全符合他的严格的伊斯兰和政治偏好。专家说，实际上所谓的改革相当于对已经被严重削弱的阿富汗传媒进行广泛的审查。除此之外，塔利班还命令女主播在报道电视节目的时候戴面罩和头巾。据阿富汗记者中心称，过去一年里面至少有245宗针对传媒人员的审查、拘留和暴力案件被报道。阿富汗记者中心是为数不多的媒体支持团体之一。塔利班说，自该组织在2021年8月重新掌权以来，阿富汗并没有记者死亡情况发生。保护记者委员会记录到的数据显示，在2020年和2021年至少有10名记者在阿富汗遇害，塔利班被指责对其中一些死亡负责。这个是一个好的消息，过去一年并没有记者被谋杀，但我们也都应该知道，在同一个时期有130多名记者和传媒人员被拘留，有些人被塔利班折磨。一位因害怕报复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阿富汗记者中心代表是这样讲的，至少有3名记者、几名视频的博主以及1名美国电影制作人和他的制片人现在仍然被塔利班拘留。塔利班废除了阿富汗的宪法，阿富汗宪法的立国目标是要将阿富汗建立成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并为自由传媒和妇女的平等权利提供保护。塔利班则宣布阿富汗为伊斯兰酋长国，他的幕后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是无可争议的最高统治者。塔利班对阿富汗媒体法的淡化几乎已经是定局。阿富汗媒体法于2019年进行了最后一次的修订，并提供广泛的新闻自由。新闻和文化部最近审查了媒体法，在宗教和文化问题上进行一些修改，草案已经送交领导层批准。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说，目前尚不清楚塔利班领导人是否或者是几时会批准修订之后的媒体法，以及随后领导层将会怎样实施该法。据媒体权利组织的报道，到目前为止，塔利班令人恐惧的情报机构直接处理涉嫌违法媒体的案件，主要手段就是拘留、威胁甚至是折磨记者。在星期二，塔利班官员还宣布成立一个媒体违规监督委员会。与阿富汗前政府的传媒委员会不同，塔利班的媒体委员会并没有女性成员或者记者的，亦都没有阿富汗人权委员会的代表。今年较早时候，塔利班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之下解散了该国唯一的人权委员会。阿富汗记者中心说，新媒体委员会有几名来自新闻和文化部的官员、媒体支持团体和1名伊斯兰学者。除此之外，塔利班还指示媒体远离和平抗议活动。塔利班自重新掌权以来，面临一些零星的抗议活动，主要是妇女权利活动家发起的。他们呼吁重新开放女子中学，为妇女提供工作机会和政治权利。最近的抗议活动是非法的，因此拍摄和报道他们也都是非法的。穆贾希德说，他并补充说，抗议者在街头游行之前必须获得塔利班当局的许可。联合国和人权组织多次谴责塔利班对妇女和新闻界的政策。事实上的行政当局日益限制和平集会自由，为了驱散抗议活动，他们经常过度使用武力。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50年，美国面临南北分裂的危险。 南北双方在废奴或是蓄奴的问题上水火不容。当时在南方可以合法拥有奴隶，主要问题在于美国西部新增领土上是否应该允许奴隶的存在。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南北双方日益走向内战的边缘。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亨利克莱提出一项妥协方案，遭到南方保守派国会议员的反对，但是得到其他地区议员的支持。他们相信这个是维护联邦完整的唯一途径。当时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领袖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支持克莱提出的妥协方案。韦伯斯特认为奴隶制度是邪恶的，但是国家统一更重要。他不希望看到国家分裂，不希望看到美国联邦分崩离析。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参议院发表演讲，希望说服争议双方。他说，我今天讲话是为了挽救联邦，我今天带着沉重的心情在这里讲话，希望能够重新唤起团结的热情，重新唤起意见的一致，因为正是共同的理念使联邦给我们带来福祉。韦伯斯特讲到他对奴隶制度的痛恨，讲到他为阻止奴隶制度在美国进一步蔓延而进行的斗争，但是他不同意通过立法禁止在新增领土蓄奴。他说这样做不明智，只会激怒南方各州，只会令他们在脱离联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韦伯斯特还讲到南北双方激怒对方的一些所作所为。首先，北方没有将逃亡奴隶送还给他们的奴隶主，南方有权提出抗议，因为联邦宪法第四款里面对此有具体规定。韦伯斯特说，北方各州每一位议会成员都曾经发誓保证支持联邦宪法，宪法里面明确规定各州要将逃亡奴隶还给他们的奴隶主，宪法里面的这个规定和其他规定具有同等效力，必须遵守。韦伯斯特跟着下来讲到废奴社团，他说，我不认为废奴社团有什么用，数以千计的社团成员都是诚实善良的公民，觉得要为自由做一些贡献，但是他们干预南方事务反而带来麻烦。韦伯斯特举例说，维吉尼亚是蓄奴州，当地人本来已经转向反对蓄奴，但是废奴主义者的言论激起公愤，结果是没有人再愿意公开反对蓄奴。韦伯斯特说，废奴主义者不是在这里结束奴隶制，而是在这里帮助奴隶继续下去。韦伯斯特指出，南方亦有使北方不满的地方，南方试图将奴隶制推广到美国新增领土，这样做法是错误，违背先前达成的将奴隶制度限制在现存区域内的协议。另外，南方人时时说，北方自由劳工的生活条件还不如南方奴隶的生活条件优越，北方人有权就这种讲法表示抗议。韦伯斯特恳请南北双方彼此谅解，设法达成协议。他表示，不通过暴力手段，南北是无法脱离联邦。南北双方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分割。国会绝对无法划分一道使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边界。韦伯斯特在参议院的演讲总体上总是温和的，他希望晓之以理而不是动之以情，但是讲到最后，韦伯斯特总是难以控制情绪，他激动的高叫，脱离联邦，和平脱离联邦，这个是我们永远不会看到的，绝对不能够让和平脱离联邦成为现实。 韦伯斯特继续话：我哋喺一个伟大嘅宪法下共存，难道能够使佢因为南方嘅决离，好似阳光下嘅积雪一样融化消失咩？我哋最好唔好讨论南方脱离联邦嘅可能性，唔好去讨论咁可怕嘅想法，唔好有呢一种阴暗嘅念头。等我哋走入光明，享受自由同联邦带嚟嘅新鲜空气。北方的废奴主义者立即对韦伯斯特的讲话提出批评，指责他叛国。不过大多数北方人愿意接受韦伯斯特的妥协主张，韦伯斯特的讲话暂时缓解了南北双方彻底分裂的风险。围绕蓄奴问题展开的辩论并未消失，最终引发一场内战。但是历史学家认为，韦伯斯特对1850年妥协方案的支持有效延缓了危机的爆发。韦伯斯特参议员的演讲未能被围绕妥协展开的辩论画上句号。四日之后，纽约州参议员威廉·苏厄德起身发言。苏厄德说，他反对与南方的任何妥协，他不想在西部新增领土上提到奴隶制度，并敦促制定全国性政策，在美国境内以和平手段彻底取缔奴隶制度。苏厄德对韦伯斯特指责废奴社团的讲话提出批评。苏厄德说，废奴社团代表一种道义运动，势不可挡，直到美国所有奴隶全部获得自由的那一日。随后苏厄德又将矛头指向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卡尔霍恩，谴责卡尔霍恩关于南方和北方保持政治平衡的诉求。他指出，这个会将美国从一个统一的全民民主体制转变为一个独立的各州联盟。苏厄德说，在这种体制下，少数人能够否决多数人的行动。很多议员都赞成克莱提出的妥协方案，但是在先批准哪一部分内容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南方支持者担心，如果先批准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州的话，北方人就会拒绝妥协方案的其他内容，因此南方人希望将所有内容放在一项议案之中。卡尔霍恩1850年3月31日去世，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增加，因为卡尔霍恩生前支持奴隶制度，在奴隶制度的问题上始终不肯让步。卡尔霍恩所在的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份报纸说，卡尔霍恩参议员去世对国家和他个人的荣誉都是最好的结局，奴隶制度的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如果卡尔霍恩健在的话，他一定会设法阻拦。国会任命了一个13人小组委员会，根据亨利·克莱的妥协方案撰写议案。委员会里面有6个人来自蓄奴州，6个人来自自由州。亨利·克莱是委员会负责人，3个星期过后草案完成了。草案内容同克莱最早提出的基本一致，比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自由州，在新墨西哥和犹他州建立地方政府。提案还解决了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之间的边界争端，终止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买卖，并敦促国会批准有关逃亡奴隶的新法。草案出台后的头一个月，似乎得到泰勒政府的全面支持。但是一个月之后，泰勒总统明确表示，他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草案的通过。其中的原因，欢迎大家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夜总会开 party， 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obliterated 以及 smashed。
Look at that guy over there. He is obliterated.
诶，等等 ，Larry， obliterated 是咩意思嚟噶
？Yeah, you know, obliterated, smashed, trashed, blotto, three sheets to the wind.
What？ 点解你越讲我越唔明嘅
？That guy is drunk, Li Hua.
哦，我知啦 ，obliterated, O B L I T E R A T E D, obliterated 就系饮醉嘅意思。但是那个人好像整晚都在喝苹果汁啫。
I'm pretty sure that it's alcoholic cider.
你话里边沟咗酒，你肯定
？I'm okay. I'd venture to say yes. That guy is obliterated.
佢点解会醉成咁嘅呢
？Well, it is the holidays.
佢最好唔系开车嚟噶啦。
I hope not. You can get in a lot of trouble if you drive while you're obliterated. And at Christmas time, there's sure to be tons of police on the streets.
佢而家咁样，睇怕连车匙都揾唔到啊，所以唔使担心。
This is a pretty raucous party. I'd say a lot of people look like they are en route to becoming obliterated.
系啊，咁热闹嘅圣诞晚会，到最后都唔会有几多个人清醒嘅。
Yeah, I'd say that's a fair assessment.
讲到呢度，今晚你好似一直喺度饮蛋酒啊。
And that is why I took the metro here.
Larry, 你块面咁红 ，You are obliterated.
Not obliterated, but I do feel very cheerful.
看你现在的面色，换件衫就是整个圣诞老人了。
Merry Christmas!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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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So what do you say? Should we hang around here and get progressively obliterated? Or head out and see where the night takes us?
我无所谓，走不走都得。不过我警告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不用多久，你可能跟那个人差不多。
Very funny, Li Hua. Well...How about we hang around a bit more and then decide what to do?
好啦，咁就再留一阵。Larry， 你睇，好多人都饮多咗啊。
Yeah, everyone smashed.
一啲都冇错。无论识唔识嘅，所有人都喺度碰杯，所以唔使几耐，啲杯一定会碎啊
！What? No, smashed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drunk.
吓、啊，真噶 ？Smashed 都系饮醉嘅意思。哇，饮醉酒原来有咁多种讲法嘅。
Speaking of which, I think you might be a little smashed.
我点可能呢？你先至醉啊 ！You are the smashed one.
You are quite mistaken.I never overdo it at parties. I'm always the designated driver.
你敢讲自己一啲都冇醉
？No, not at all. I'm completely sober.
嗯，咁好啦。不过呢度除咗我哋两个，睇嚟真系冇几多个人清醒啫。
That is completely correct. I guess everyone decided to go crazy at Christmas time. That's why everyone is so smashed at this party tonight.
I, on the other hand,
are in fact smashed.
醉？我真系冇醉啊！哎、不如趁我哋仲清醒走啦。咦，点解我觉得个头晕晕地嘅？间屋仲好似喺度转添。
I thought you weren't smashed. So you want to head out of here?
我好似真系有少少醉啊。
Okay, let me find my coa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obliterated 以及 smashed。两个都是指饮醉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